一下西里镍的一个近期情况，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这边来汇报一下，锂、锡和镍的一个情况。然后首先来讲一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碳酸锂的情况吧。然后整体的观点就是一直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今年的短缺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这个短期5到6月整个行业的一个去库也是一致预期是比较强的。那后续呢？进入到下半年的话，主要是看后续的一个需求能否超预期。然后，首先我先从这个供给方面给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一些情况吧。第一个就是江西地区其实井下窝大家都是从去年以来比较关注的这么一个点，包括我们就是5月初这个节后也是在这个井下窝那边去进行了一个调研。那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市场上的这个传言大概是到6到8月，复产的这个都有这个说法。然后我们了解下来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6月初的复产的难度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然后大概率的一个复产时间节点应该是还是会在7到8月。然后按照这个节奏的话，井下窝的这个货的产出将在这个缺底，包括8月后陆续会有一些这个贡献。然后江西地区还有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最近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四个矿的一个停产换证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了解下来，5月份是基本上已经确定是会进行一个停产的一个动作的。但大家也知道，之前也是一直有这个小作文说这个原材料其实大家，九岭啊，包括这个永兴，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有在去给全年的一个备货做准备。然后我们在实地就是走访下来了解到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比较真实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四个停产换证的这个矿预计的一个复产时间节点大概在年底左右。然后这是江西这一块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津巴布韦，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个这个之前那个禁令的这个落地吧，然后目前也是恢复了一个这个出口，然后第一批的这个津巴的锂矿大概是1.1到2万吨的一个碳酸锂的一个当量，然后预计是在5月中旬左右的一个时间点发出。预计将在这个6月下旬抵达国内，所以6月下旬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量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月度的一个供应。然后第三个就是最近也是陆续海外的这个矿企的这个财报也是出了嘛，然后澳矿方面也有一些更新一个是比较关键的这个矿山出现了一些这个下修产量的一个预期。你说 IGO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格林布什的这个锂矿大概是2026财年的预测，大概是下调了11%左右。那么对应的这个指引下修大概是2026财年是7.5万吨。那么基本上就是在今年会影响一个2万吨左右的一个碳酸锂当量的这么一个贡献。那还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近期还有一个这个马里的这个协同恐怖袭击的一个事件但这个目前看来还没有对这个马里那边的一个锂矿供应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就是非洲那边其实确实随时也是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然后这是供给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说进入下半年的话，其实后续主要的关注的一个点其实还是在需求甚至说可以说需求是否能够超预期的这么一个讨论。那从下游的一个应用来看，其实今年的储能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明牌来说是比较好的。那其实主要贡献也是在国内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大概是50%到70%的一个增速不等最乐观的目前是给到70%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速。然后车的部分的话，一个是 国外的一个需求的渗透率的一个加速，一个是国内的一个非乘用车的相关的一个渗透率的增长，包括整个从而带动整个国内的一个单车带电量的这么一个增长。其实这两个方面今年以来大家都讨论的比较多了，所以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那从我们这个出口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可以看到海外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持续的有超预期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我们看到三月的一个动力和储能电池的一个合计出口大概是有36吉瓦时左右的一个水平，环比大概是增长了50%左右，同比增长接近60%的这么一个水平，这是行业整体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再到这个磷酸铁锂这个环节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磷酸铁锂是今年是比较受益于这个储能和商用车的一个需求的，包括全年的供给也是预期超过500万吨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今年以来的话，其实头部企业一直是处于一个满产满销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个加工费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一个上调的。目前来讲的话，四代铁锂的加工费大概是涨到25000块钱左右的这么一每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其实根据最新的一个电池大厂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供应商谈判结果来看的话，其实各个次代产品的加工费这一轮总体折算下来大概也涨了1000多块钱。那从磷酸铁锂的一个角度来讲的需求是持续非常旺盛的，也可以看到从开工率从三月的这个68%到四月72%，目前五月的一个最新的铁锂的开工率预期是74%左右，对应的话价格的涨幅来看的话，磷酸铁锂五月以来涨幅也是在10%左右的这么一个涨幅，包括这个四月份也是涨得比较多，动力型和储能型分别磷酸铁锂的价格也是涨了7%和10%左右的这么一个涨幅。那从这个角度看，磷酸铁锂的需求一直是非常好的。然后进入到这个六月份，包括三季度来看的话，因为其实今年四到六月份是这个磷酸铁锂比较就是投产比较多、比较集中投产的一个时间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新发的这个10万吨，以及这个富磷的10万吨，都是在六月去进行一个投产。那么从拿货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新产能其实也是需要提前的一个备货，然后包括后续产能持续爬坡之后，也会额外的有一些对于原材料的一些需求，那是目前来讲没有算入这个五到六月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供需平衡交易的需求当中的。此外，大家其实也是比较关注这个碳酸锂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储能需求抑制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目前通过我们自己的测算来看的话，碳酸锂的成本占储能电池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比大概是35%左右，然后占动力电芯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比大概是30%左右并且目前这个电池包括电芯的一个价格也是仍在比较顺利的一个成本传导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目前看的话，可能确实有一部分资质比较一般的这个储能项目在这个碳酸锂在20万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整体看，我们觉得储能这两年的需求还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其实具体如何保障，一个就是在于一个全国的一个总量的一个要求，这个25年到27年底的这个先进储能的一个规划就是大概是3年翻2.4倍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二个也是市场化的一个激励，包括主要是年初的这个114号文的这么一个出台其实也是相当于变相的就是强制保障了一定的这个装机的一个回报。那这是总量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从地方政府的一个情况看，其实隐性的要求其实也是一直存在的。你比如说大基地啊，包括一些这个分布式的光伏，多数其实是具备是设置了一定的这个并网和销纳的一个门槛的。然后包括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对储能项目 IRR 下调的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说整体看的话，在没有看到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规模的抑制，或者是说储能电芯价格传导不动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保持对储能端的一个需求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然后整体从最后整体从这个供需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今年影响后续锂价的一个重点主要在于需求啊。然后按照目前那个节奏看，其实短期看我们的月度供需平衡表五六月处于一个趋库的一个状态，然后后续可能七八月份井下窝如果说复产了，叠加这个金巴这一块这个锂矿的一个到岗，那后续会在七八月份可能或者九月份上旬边际的一个供需会稍微的这个转为一定的这个宽松。然后三季度的话，因为也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旺季需求，我们还是持续看好一个需求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后续主要还是看四季度需求能否超预期。然后当然我们目前认为在油价高企不下的一个情况下，海外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超预期，至少来说这个海外需求的持续性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明年这个出口退税彻底结束，那在这个四季度可能还是会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可能。那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今年整体其实是还是比较缺的，那么主要还是后续的一个节奏性的这么一个问题吧。然后第二个就是镍这一块的话，最近也是受到这个硫磺的一个影响包括其实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关键的是这个印尼的这么一个政策。那镍这一块总体观点就是短期偏多，然后七月份的这个印尼的配额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印尼这块的话，近期也是修改发布了一个这个新的 HPM 的一个公式，也是上调了这个镍的一个系数，同时也是要计价新增计价这个钴铁铬这三种元素，然后也会导致这个税收有一定的增加。然后目前看的话，镍的一个镍价的成本支撑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这个新的 HPM 公式的一个出台，那其实这在盘面上其实也是最近充分计价了。然后上周有一个这个镍的特许使用权费当然不止镍还有一些其他一些金属大概是1到2个百分点的一个提案，也在这周被告知就是推迟之前本来是说时间表是定在六月，那目前看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延后。第二个就是硫磺供应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印尼的这个镍事发冶炼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依赖这个中东硫磺。我们也是看到印尼的这个固态硫磺从三月中旬的580美元一吨涨到目前的一个1175美元一吨的这么一个水平，价格也是基本上是翻倍还多的这么一个状况。那单吨的这个 MHP 的硫磺用量按照8到10吨的这个用量去计算的话，三月中到目前今天5月13号单吨的这个 MHP 的成本其实是上涨了5000多美元的。那我们观察到相应的这个 MHP 的价格目前是这样上涨了1800美元左右，那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覆盖涨幅的。那这主要也是因为之前的话各个企业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硫磺库存，那么目前随着这个硫磺库存的一个消耗殆尽后续这个 MHP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补涨需求。然后同时其实近日也是有这个硫磺运输通过那个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么一个新闻然后也是随着这个新闻盘面也是有一定的回落的。但是总体来看的话硫磺价格其实还是很难回落到冲突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成本支撑的这个中枢其实是还是在抬升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印尼的配额方面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讲的话26年是落在2.6到2.7亿吨，那么对比这个25年的一个3.79亿吨，其实同比的减量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配额的这个削减已经对部分的公司产生了一个影响。那根据这个 埃克曼的这个季度的一个公告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在印尼的一个矿山也是要在5月份转入这个维护和保养的一个状态。但是后续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后续7月份的这个配额还有一次可以追加的机会。那么如果说印尼到时候上调这个配额，那之前其实我们所说的一个供应端的逻辑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破坏所以说后续7月份的这个节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么短期五六月份的一个情况看的话因为其实现在镍矿还是比较缺的，那从这个价格从镍矿到中间品再到电解镍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产业减产传导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如果后续我们看到中间品如果有一定的减产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还能往上再探一探。但是因为这个印尼的政策目前来看的话这两年都比较灵活，有这个双向调节的这么一个特征，那如果说镍价后面上涨的话，那又可能触发七月份这个配额的这么一个放松。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镍的话整体还是短期偏多震荡的这么一个状态，后续关注这个七月份的印尼的一个政策的落地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汇报一下锡的一个情况，锡的话整体的情况就是矿端紧缺，然后短期是高价抑制采买，我们短期主要还是看宽幅震荡，然后下半年的话主要看这个旺季叠加宏观情绪，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这个二波的这么一个冲高。锡的一个供应端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可以看到缅甸的产量是在恢复的，但是恢复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印尼的配额大概是较年初的预期增长了9到10个点左右包括这个刚果金最近的这个武装冲突加剧，也是冲突地区也是覆盖了一些主要的这个锡矿带非洲地区的这个锡矿也是存在了一定的风险的包括上周这个南美秘鲁的这个能源危机也是加剧了近期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吧。然后从持续上涨的一个矿价包括持续低位加工费也是说明了这个矿端的一个紧缺程度。那展望后续几个月的一个供应的话，因为5月到7月是缅甸的一个传统的雨季，那么露天矿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无法正常开采的，然后包括矿区的一些道路也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运输的一个中断，所以后续5到7月矿端我们判断还是依然维持比较紧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需求端的话变化不是很大，因为光伏和新能源车比较明显都是有一定的同比下滑的，然后消费电子的这个整个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包括这个锡价近期的一个强势的走势也是一部分受到半导体的一个情绪外溢的这么一个影响。那短期从库存看的话其实库存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目前这个1.8万吨的全球的显性库存对应这个年40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么基本上就是维持在半个月左右的水平的这么一个库存。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期锡价回落的时候其实是有连续2周的这么一个曲谱大家有一个回落的时候一个补库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上周受到消息面的一个影响，锡价涨到42、43之后其实又再次呈现了一个累库的状态因为其实现在也是处于上半年的一个旺季的一个尾声嘛，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产业端拿货的这个情绪不是特别浓，所以说我们短期还是对这个锡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的这么一个判断，然后更看好这个下半年传统旺季叠加这个宏观情绪的一个影响，看现在是否能开启新一轮的上行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锂锌镍这三块的一个近况的一个更新。
好的，那个辛苦可为，然后下面请耀琪来讲铜铝氧化铝的近期观点，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长城大宗的研究员刘耀奇。那我给各位领导主要汇报一下铜铝还有氧化铝这一块我们的目前的一个观点。那首先铜这一段来看的话，其实5月以来铜价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上涨的核心逻辑其实在于这种地缘缓和下的一个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叠加。放端的收缩预期的强化，以及叠加了 AI 需求的强势，那是这三者的共振下形成的一个趋势性的上涨。那所以我们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如果没有新增的这种利空消息来打破现有的一个逻辑的情况下，那铜价短期还会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趋势，走一个向上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如果从中期维度看，整个铜的一个上涨，其实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个因素的限制。那首先就是从实际的一个数据来看，就像以我们上周跟踪的最新数据来说。整个库存和现有开工率，其实在5一节后，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环比回落。那这个其实隐含的是，在高铜价的压制下，其实下游的这种采购情绪可能就是偏谨慎了。然后补库也是以刚需补库为主，再加上也已经过了金三银四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淡季可能会呈现一个现货的消费动能偏弱的一个状态。另外的话就是说，每一局势的反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油价其实很难说会有明显的回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年内的降息预期其实就是比较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于铜价的一个向上的突破，其实也存在一定的一个抑制。那第三点就是，财报季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嘛，那各个大厂其实对 AI 需求的预期已经大幅上调。所以短期来说，再次上调的空间和概率都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如果从中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整个铜价的话，其实大概率是围绕在9万89到11万4，也就是前高的那个位置进行一个区间的震荡，那从长期来看的话，那我们还是整体。维持一个看涨的一个观点的，因为从矿段来讲，这个矿段偏紧的格局是持续固化的。那你包括像今年1季度以来，很多海外的这种铜矿企业是有下调他们的一个产量预期，包括智利国家铜业那边，他们统计的今年1季度整体的一个铜矿产量的话是也是环比去年同期的话是有差不多15点左右的一个下滑。所以矿端来看的话，今年包括未来的2、3年内，其实增量是比较有限的。那再加上其实现在的一个高铜价，并不能很明显的提升整个铜矿端的资本开支，快速带来一个矿端的一个供给的增加。因为铜矿这边的一个整个投产投从它的一个勘探到办证到开采投产的一个时间周期是很长的。所以一般来讲，作为海外的这种企业，他们也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一般不太会因为这个铜价的一个波动来就是调整他们的一个比较长维度的生产计划。所以整体整个的一个铜矿端还是会维持一个偏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铜金矿的这种TC/RC 的加工费其实也能很好的印证这一点，就是还是现在处于一个持续深度下行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整个中东这边其实霍尔木兹的一个局势还是处于一个反复的一个状态，那市场也是逐步进入了一个 narrow 的这种交易逻辑，大家还是交易这种行到短期内难以快速这种疏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也会冲击到整个硫磺的一个供应。那硫磺的供应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海外这种湿法铜的一个冶炼产能的释放。就我们目前估计来看，如果说这个情况再持续2到3个月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的一个年化产能。铜矿这边大概对应的有40到50万吨，也就是供给的差不多将近2个点的一个比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如果说进一步有这种硫酸对于铜的扰动， 我们今整个今年包括明后年，可能一个铜方就会呈现一个更明显的一个短缺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一个长期维度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整个铜的这个供给的一个偏紧的格局是进一步确立的。整个的铜价中枢，我们觉得从长期来看是有望突破一个前高，并且持续上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铜的一个观点。然后铝这一端来讲的话，其实从中东局势开展以来，3月到目前为止，整个铝价其实走出了一个外强内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解释其中原因的话，也很明显，就是海外其实处于一个供给比较短缺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中东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战争影响到净流铝的产能大约有将近300万吨的一个比例。那这一块儿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海外的供给还是冲击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也占了全球差不多3到4个点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所以整个海外的话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小于求，一个比较明显的缺口的状态。那反观国内来看的话，在这样的一个高铝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反而是促进了国内的很多的电力企业来进行满负荷，甚至是会有一些超负荷的一个生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今年以来整个铝这边的一个库存其实是处于一个往年的一个高位，并且其实去库也来的比较晚，那也只有是就是最新的一周数据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去库，那已经比往年的话可能大概晚了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造成了目前这种海外铝价强，国内铝价偏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往后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国内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的，因为首先，像今天其实也有市场消息嘛，也有就是传出可能国家会对于这种超产行为进行这种就是比较严厉的督查，那这个就是会在比较好的对于供给有一个收紧和限制作用。那从另一端，从需求来看的话，那像其实这周我们也在河南进行了一个密集的调研。那调研下来可以感知到的是，首先，整个现在铝这边的出口订单其实比之前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因为整个在一个铝价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差的情况下，会有一部分的国内的像这种铝角线，它。因为它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所以它更多的会被出口，然后并且重新从铝锭再进行海外的二次的这种生产加工。那这种现象其实这2个月来看是越来越普遍了。那与此同时，我们国内需求来看的话，其实跟往年同期也基本上是还是一个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说这个需求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边际的增量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国内随着这样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变化，那去库其实后面来讲确定性也会比较高，随着整个去库的一个到来，那其实压在铝价头上的一座大山其实就会被移走，那我们整个看国内的一个铝价的话，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的，但是还有我们如果从中期维度看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探讨中东这个局势对于铝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它短期对于海外的供应有一个限制，那短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中东有一个缓和，然后或者是这个正冲突结束，那可能短期来讲，海外有一个供应的小，就是短期的一个冲击，因为毕竟中东这边，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封闭，其实也是累积了一部分的这个电解铝的一个库存嘛，那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在就是在这种整个中东的局势有一个结束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对铝在短期内有一个小的冲击，这个是我们要风险提示的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维持整个对于铝这边的一个看涨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整个算下来，今年肯定全球的供给是一个短缺的状态。那明后年虽然印尼这边有比较多的一个产能投放，但是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每年按100多万吨的一个增量来看，基本上可以跟需求其实是打一个平手，甚至是还是会有一个短缺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我们对于铝价的话，觉得长期维度还是比较看好的。然后氧化铝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氧化铝，目前来讲，整个供给还是处于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二季度是一个氧化铝产能集中投产的一个时间点，像广西的这种广投北海呀，以及隆安宏和泰这些产能都是按照计划如期的进行了一个投产，然后还有之前像进行短期检修的像广西华生的产能，其实最近也有进行一个复产。所以它的供给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增加的一个状态。那氧化铝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库存也是处在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中，无论是现货还是期货库存，都还是处于一个累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对于氧化铝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会维持一个长期宽松的一个格局。但是现在可能市场上，围绕的就是两个消息的也会在炒作和期待吧。一个是几内亚这边的一个矿石的政策究竟如何落地，以及它这个配额会如何出台。另外一个就是反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卷对于整个氧化铝的一个价格和供给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我们从长期的供需的逻辑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持一个偏空的观点，但是也要持续跟踪刚才提到的两条消息对于氧化铝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扰动。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整体观点。
行，辛苦耀琪了。那总体来说，我们对于目前这6个品种呢，是以上的这个观点。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啊，各位领导后面回头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对数据和观点呢，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更新。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啊，保持联系，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